谈谈土壤肥力与钾元素。除水以外，或许涉及到庄稼收成的土壤肥力是最明确最重要的因素了。在以前广播节目里，我们分享了有关磷和氮的问题，那两种土壤营养成分可能是土壤经常缺乏的营养成分，但也有其他的几种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。目前所知，庄稼生长所必需的元素至少有16种。植物从水中获得氢，从空气中获得氧和从二氧化碳中获得氮。为了正常生长，植物必须从土壤中获得其他13种必要的营养成分。基于植物需要的数量，这13种营养成分可以分成2组。数量上要求相对较大的常量营养元素包括氮、磷和钾，在数量上要求相对较小的微量营养元素包括硫、钙、镁、氯、铜、铁、锰、钼和锌。重要的不单是要有这13种元素存在并供给食物，这些元素还必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，以满足庄稼当前的长期的需求。在这次广播节目中，我想集中谈谈钾元素。钾俗称为炉灰，这个名词的意思强调的是木灰的肥料价值。过去直到现在，木头常常用来烧炉子生火，因此这些木灰被称为炉灰。今天我们讨论钾时，仍然是提及炉灰，其中学名是钾碱。在土地的耕作层，每公顷可以包含12000到60000千克的钾。表面看起来这个数量非常的大，但其中只有0.1到0.2%容易对植物产生效果，因此土壤通常缺少钾，需要补充钾肥。在这次广播中，我想谈论3个常见问题：为什么钾很重要和它是怎么起作用的，我应该使用多少钾肥，土壤缺乏钾有何症状。为什么钾很重要和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？原因有几个。钾是植物的一种重要营养元素，钾在植物里起到如下的作用：通过在调节植物和空气之间的气体转换，钾增强了植物的抗旱能力，钾会使植物的干和茎更加强壮。钾在超过60个酶系统中起到辅助新陈代谢的作用。钾在光合作用及将糖转换为淀粉和纤维素过程中起辅助作用。钾辅助植物内的养分的运动，钾能增加蛋白质、淀粉和植物的油含量。即便是钾在植物中存在这些活动，这也并不表明钾已经是植物内的组织的一部分。相反，它在植物内担任的是一名警察的角色，目的是保持交通畅通。研究人员在洗刷过植物的叶子后发现，实质上洗刷过程带走了全部的钾，但在叶子里的所有氮和磷都保存下来了。我发现把钾和警察做比较就很有兴趣，他们两者都发挥调度和调节的功能。钾调节植物的各种运作，而警察是管理我们的生活治安。有时候我们不喜欢被约束，但总体上说，警察是为我们的谋利益的。我想与你共同分享一个最近看到的故事。故事开始于一个多风的春天，许多年轻人记着放风筝来娱乐。多姿多彩的大小不同的风筝装点在天空上，就像各种美丽的鸟儿正在天空上飞着。当强烈的阵风威胁到风筝时，有一根线控制它们，风筝不但没有被风吹走，它们还借着风飞得更高。风筝又摇又摆，但是那根牵制的绳子和讨厌的尾巴把它们连在了一起，与风相向。风筝在和那根绳子挣扎摇动的时候，好像在说，让我走吧，让我走吧，我要自由。它们飞行得很漂亮，同时也跟那根牵制的绳子做抗争。最后有一个风筝成功地摆脱了绳子，终于自由了。它好像在说，我可以自由地随风飞舞了。摆脱束缚的风筝现在任由无形的风的摆布，它们笨拙地向着地面拍打着翅膀，最后撞到了一堆乱草上，终于自由了，自由到无力地躺在污泥里，无望地喘气。最后再因为这样一次遭遇，这只风筝就那样毫无生气地长久地停留在那里了。我们又是多么像风筝啊！上帝使我们有逆境，有约束，给我们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， 以致使我们成长并获得力量。与风相向时，牵制和约束是必要的。我们当中有些人如此辛苦地逃避准则的束缚，以至于从未达到我们本来可以达到的高度。我们只是遵行一部分的规则，就好像是一只风筝想要飞，但尾巴还在拖在地上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竭力升到天父为我们预备的高度。谨记，我们受到的约束事实上是帮助我们攀登和达到目标的坚定力量。这个故事说明上帝的约束是为了使我们受益，使我们有根基。我明白，不认识上帝的人就非常像没有绳子牵制的风筝，他们随风飞舞，但飞不起来，那是因为自己经常处在堕落的状态。另一个原因是，他们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的。你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吗？你知道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个计划，而且他想与你分享吗？我想到钾元素对于植物的成长中如此重要，就提醒我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是多么的重要。钾被证明是植物的必备营养元素，但不属于植物的内部机体。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，他并不是在生理意义上住在我们里面，但他依然是我生命中的重要元素。上帝在如此多的领域祝福我，他也想祝福你。其中最大的祝福就是被上帝救赎，这一关系唯有通过上帝的儿子耶稣才能够成为可能。人和上帝的关系正是圣经中所谈的。神的一位天使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后来玛利亚说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我们的主出生时，天使说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彼得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保罗和萨勒斯对狱卒说，他们说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些经文非常清楚，上帝拯救世人只有唯一的道路，这个救恩也是人类最重要的，也是最需要的。不管你现在是因为年轻，还是有大把的岁月，还是垂暮之年，你最需要的是救恩。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主，他能在未来的审判中搭救你，带你到上帝的面前。现在我要回答最后两个关于钾肥的问题。我要施多少肥呢？最好的方法是先化验土壤。我总是建议农民每三年化验一次，不过并非人人都有条件这么做，那么我就会根据钾的流失率提供建议。现在我的一些主要的农作物做个分析。先说玉米吧，每收获一公斤玉米 4.2 克钾会流失的。正如前面所谈的，钾的作用很多，不单在结果实方面，所以需要更多的钾来补充刚刚流失的成分。接着再谈谈玉米吧，假设你想每公顷获得一万公顷玉米，这些庄稼就会带走42公斤的钾，但你需要补充100公斤的钾肥才行。每公斤大豆带走 19.9 克钾，那么要想每公顷得到3600公斤大豆，这就会流失72公斤的钾。同理，你要补充更多的钾肥，保持庄稼的健康成长。每获得一公斤的小麦会流失 4.2 公斤钾，每公斤小麦带走 4.2 克钾。那么想要每公顷得到3600公斤的小麦，这就会流失了15公斤的钾。同理，你要补充更多的钾肥，保持庄稼的健康成长。最后谈一谈水稻。一般来说，我所在地区的水稻不需要钾肥，因为水稻与大豆轮作，额外补助给大豆的钾肥足以维持下一年水稻的生长，水稻不需要额外的钾肥，是因为在淤泥类的钾可用性更强。我已经说过了几种庄稼的钾肥用量，但难以决定确切的用量。按照以前所讲的用肥比率计算出每平方米的用量，最后一步是把结果乘以1万， 计算出每公顷的数目。有一点我要说清楚，你所用的钾肥并不完全是钾，所以你要根据其中钾的含量来计算。庄稼缺钾有什么症状呢？稻谷类缺钾会表现出庄稼下部的叶子有灼烧的现象，从叶子的尖部向叶子的边缘蔓延。植物下部先受影响的是因为钾被传送到新长的叶子上去了。苜蓿缺钾表现为下部的叶子出现白点或黄点，其他的因素也会导致类似的症状，所以呢，只凭这些症状下结论是危险的。钾是植物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，它与植物的许多机能有关，被看成是必不可少的营养。钾和植物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，同样人和上帝之间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还没有这层关系，你希望得到的话，你就可以通过下面的祷告来请求上帝进入你的生命。亲爱的主，我知道我在你的面前犯了罪，得罪了你，我向你认罪。我相信你为我死，我不再担当永死的后果。我还相信你战胜了罪和死亡，复活了，请你进入到我的生命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么我祝福你成了天父的孩子，并且永生。翻腾的一年不可一直，我轻呼一声。